大家晚安。
我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到奥克兰华人教会被你们邀请哈、哦。刚才金荣长老说感谢神，我能够来哈、哦。其实我心里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哈、哦。那没错了，我从新泽基过来是得花一点功夫。其实冬天就是这样子哈、哦，你要出门。心里面都预备好有可能会遇到风雪。我们那边在礼拜三的时候来了一个Northeastern、哦、结果下了十来寸的雪、哦、那金融长老还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短信、哦、我想就是希望能够确定这个能够顺利的搭上飞机。其实我来之前有想过，我晓得礼拜五晚上有布道会，我就想说哎呀，那如果礼拜五早上坐飞机发现这个下雪不能来怎么办，要不然礼拜四就来。但是想想之后早来了打扰你们对不对，而且万一礼拜四买了飞机票礼拜四下雪怎么办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你能够看到什么呢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还是礼拜五好了，结果很好，早上起来天气都很好。没想到我太太把我送到火车站，因为我们家到飞机场坐火车是最快的哈、尤其是乘派也常常塞车。我都票都买了，站在月台那边突然间听到广播说从 Trenton 到纽约的火车跟从纽约到 Trenton 的火车两边的方向都有这个单延至少60分钟啊，至少单延60分钟。我想怎么可能这么严重呢，赶快用手机一查，原来在 Secaucus 那一站有一个人被 Amtrak 撞死了。也不知道人怎么会跑到火车的轨道上，也不晓得是不是卧轨啊，就是自杀都不知道。那我们在那边等车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怨声载道。我当时心里面也在想啊，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当时心里在想，我说人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究竟怎么去想。这个人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吗？他今天早上被火车撞了，马上他就影响上千的人上万的人，马上被他影响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个人的死带给许多人的埋怨。我们今天讲福音就是讲耶稣是神差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而死的，而他的死是带给人好处，不是带给我们坐火车要 delay。 所以后来我最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太太，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得到火车站来接我，把我这个赶快送到飞机场去。后来还好到了飞机场总算还都顺利哈。所以虽然有一些波折来到你们这边的确有一些不容易，但是其实我是心里面谢谢各位，特别是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居然愿意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忙了一个星期，不管你是工作或者是上课忙了5天，今天晚上本来可以休息一下的，你却来参加这个布道会。我做牧师来布道是理所当然的，那是我的义务。你们坐在底下听的却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传道人心中应该对于有人愿意来聚会特别珍惜， 我讲的是真心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你们如果要资讯的话，你们如果要想到得到一些知识的话，再方便不过了。你足不出户都可以知道天下各家学说的道理，你只要上网读各式各样的文章都可以读到，甚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的内容你都可以在网上很快的就查到。你说哎呦，听基督教的人，听基督徒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而来的，我倒要听听看，读读看支持创造论的人是怎么说，你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你如果说哎，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情况是进化而来的，我们受的教育是这个样子，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的学说。你不但可以读，你还可以看，你还可以听，因为网上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录像片可以让你看，一切都是在你指尖，对不对？你只要一直滑就好了，而且还非常的方便。就算你在看一个录像带，你如果觉得这段不大好听，你只要按它静音，那个人就什么都不需要听。你甚至于觉得说我连静音都不想，你就一按 pause 暂停，你就可以离开，上个厕所，泡碗方便面，等十几分钟回来再一按，继续给你服务，太方便不过了。但你今天却到这里来听一个你第一次见面的所谓的牧师来讲。所以我问我自己，我今天晚上，如果你明天晚上还来的话，加上明天晚上，如果你后天早上还会到这个教会来崇拜的话，我究竟能够给你什么贡献？我究竟能够带给你什么？我的答案就是，我想把耶稣介绍给你，因为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整个基督教的基础就是耶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整本圣经就是在讲我信的耶稣。旧约2000年的历史，整本圣经1/3的篇幅是在预备这个所谓的弥赛亚来到人世间，圣经的后面1/3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来了，看了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整本圣经的核心基础，整个基督教的基础就是耶稣，内容是很丰富多彩多姿。我选了两个题目，第一个是生命之光，明天，另外一个题目是活的道路，然后礼拜天讲信而受洗。选这两个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生命的光，或者说世上的光，明天讲的这个活的道路，都是耶稣他自己用来介绍自己的方式，而且是在一个很特别，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跟他周围的人应对之间他讲的。所以我选这两个。那么一开始讲生命的光，也因为这是有一部福音书，介绍耶稣的福音书，一开始来介绍他的。指的那边还是哪边？ 是不是上面是吧？哦，好来了，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开始用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念，到一个人很难理解的观念，就是道的观念。这个道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道家的那个道，这个道其实就是 word， W-O-R-D， word。 太初有话语，有 word。但是这个又让人家发现，这是个道理，它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很伟大的道理讲了之后，约翰马上就开始用一个人都懂得的一个物件光。所以当他介绍了这一个伟大的道的观念之后，他马上用光来表达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这光。道成肉身是基督徒常常用的一个神学名词，到后面约翰就讲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耶稣。但是在他讲这个道成耶稣肉身的耶稣之前，他开宗明义的介绍却用光来介绍。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借着人都知道的一个物件，你我都晓得什么是光。我们早上醒来打开眼睛，我们就看到光，到晚上没有光了，我们还点起灯来，我们知道有光。这是我们天天经历的一个物件光。但是约翰却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这个道的里面，在耶稣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所需要的光。光借着我们都已经熟悉的物件，我们都知道光是怎么回事。但是约翰说有一种光，特殊的光，是在耶稣里面，是在道的里面。其实光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物件，每个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光是什么。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到另外一段圣经，讲到一个瞎子，瞎子不知道什么是光，但只要我们不是失明的人，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光。而人对于光的认识，终于因为科学的进展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光有所谓的可见光谱，对不对？可见光谱就是波长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叫做可见光谱。我们称它为可见光谱，因为在这个波长的范围之内，是人的视觉可以感觉到，可以辨别，可以辨识的。所以日光、白光经过一个特殊灵镜的折射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是可见光谱。可是我们现在也知道，在我们人的肉眼可以感觉到可以辨别的这红橙黄绿蓝靛紫之外的范围还是有光的，只是我们的肉眼辨别不到它的存在，我们无法感受红外线、紫外线，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事情。所以在人的肉眼能够辨别的光之外还有光，这是天然的光，我们的认识，这是光的特色。而在这里介绍耶稣的人就说，在人的肉眼能够识别的光之外还有一个光，是在道的里面，是在耶稣里面。我在这里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大部分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基督徒跟他介绍说你要信耶稣的时候，都会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是怎么信的，你们基督徒是怎么信的。刚才晋荣长老有介绍说，我是1979年到德州大学念研究所化学工程，然后他介绍我在1980年受洗。在这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我会从一个本来只是到美国留学的人变成一个要所谓的基督徒？我们都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耶稣那么重要。我虽然不是生长在中国国内，但是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其实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所谓的 practical atheism， 我是一个实践无神论者。什么意思？就是我虽然没有在一个整个系统的范围之内被熏陶说凡事只要靠自己，但是我从小长大，这就是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我父母从小就告诉我，孩子啊，你要认真的念书。我问他为什么要认真念书，因为我的父母说将来你必须自己怎么样，靠自己。那念书，他们认为念书是让我可以成为懂得自己靠自己的人。所以我长大的过程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也从来没有任何的宗教的这种喜好。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有同学带我去他们的教会聚会一次，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当我同学在约我的时候，我很礼貌地跟他讲，我说你信这个对你好很好，但是我怎么样不需要。我虽然没有讲，但是在我心里面自己是这样想，我想说哎呀，你到底是精神有点脆弱呢，还是他的学业也不大好了，他成绩不是那么好，他如果是成绩很优秀的人，我可能会想知道。我就想说哎呀，我想你需要就要吧。换句话讲，如果你曾经听人家说过宗教是精神的拐杖，那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懂得这句话，但是基本上我的思想意识就是这样子，宗教是拐杖，需要拐杖的人你用吧，我怎么可能会需要呢？所以当我跟我的母亲说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打电话并不方便的，我写信，那时候都是写信 回台湾，他也回信，他说你要信你就信吧。一直到后来我结婚了，刚才有介绍，我1991年结婚，1981年结婚，带我所心爱的妻子回去，我妈妈问我，她说美国有那么苦吗？我当时一开始还没听懂，她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要变成一个信耶稣的人。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你知道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1970年到美国念书，我有奖学金，我的奖学金不但够我用，等到后来我娶老婆之后，我的奖学金够我们两个人用的。因为德州是一个很有钱的学校，是一个很多富裕的游商出钱来给这个学校，化工系是这些有钱的游商捐献钱财的一个系。你知道我到系里面，我刚刚到那边的时候，每一个教授都求我们这些研究生做助教。我不但拿研究生奖学金，我还拿助教的那个助教费。我不愁吃不愁穿。然后在那年的秋天的中秋节，中国同学办的晚会里，我看到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现在是我三个孩子的妈，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年轻人知不知道我的意思。对，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心里是有某种的这种一点，我想都有一种那种好像到一个新的环境。但是我看到一个中国同学，一个女孩子，然后接下去我就不必多讲了。你人生如果有一个追求的对象的时候，那个人生是很好的，真的。你们年轻人，我真的希望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你去追求的。我有奖学金，我开始心里面想，我要认识这个人。我没有苦日子。所以有时候呢，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人生走到了一个困境，遇到苦难打击。然后有人跟我讲，耶稣爱我，他要救我。可是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人经过这个基督徒更严重的打击，更大的灾难，没有信，不信。也有人说，一帆风顺，一切都顺利，事业有成的人，信不来。同样的，你会找到一些有成就的人，有成就的科学家，有成就的工程师，信耶稣，而且信得挺认真的，不但工作，还在教会里面花时间服侍。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人如果要从人生的资历经历里面，世界上的人能够探讨的经历，不管是苦乐、失败、成就、得意、失意，都是你我的人能够辨别、能够辨识的、能够经历的。但你发现，信耶稣的人，你如果只是要从这些经历里面就说，哦，原来那个人会这样信，因为这样，你找不到答案的，你找不到答案的。这就是有些人就说，哎呀，你们基督徒讲讲见证吧。大家都知道64这件事情，所谓的天安门事件，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我后来发现很多国内的人，后来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了。 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有一批民运人士逃到欧洲，逃到美国。那段时间有一些人跑到美国的东岸，我们认识了一些。有一位民运人士，我就很佩服他，他是一个真的有很好的这种理想的一个人。带他到教会，带他到布道会，带他到福音营。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上去就讲见证，那讲的是非常感人。那个基督徒讲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冲突，他们两个之间结婚之后就感情就不好，然后经常就打闹，他还甚至于还说，他说有一次他会拿着这个菜刀去追他太太，但是他后来信耶稣了，一切都悔改。哎呀，讲的就是哭得鼻涕眼泪，很感人。这位名人是正好坐在我旁边，我转过身一看他，他的手这样插着在那里听。你知道为什么吗？等到后来吃点心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那个见证你听了之后心里很不以为然，对不对？他说对啊。他说我不是那种人，听不听得懂这个意思？他说我不是那种会拿刀追着要杀老婆的人。换句话讲，如果拿着刀杀老婆的人才会听到耶稣想信，我们当中所有的男士都是拿过刀追过杀过老婆的？你如果要在人生的经历，不管是酸甜苦辣里面，想要说找出一个规律来，哎呀，这个人信了耶稣了。因为在人的肉眼所能够看到的一切的光之外，有一个特殊的光是在耶稣里面，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约翰福音的介绍。这个是在一个耶稣行走在人世间的一个记载的事件里面，他介绍自己是光。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是他自己介绍的。这个行走在加利利沿海的这一位人物是光，是世上的光。耶稣说的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细罗亚池子里去洗。细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今天我一开始跟大家介绍耶稣用生命的光，在这一个永恒的道里面，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个永恒的道里面，在这个成了肉身的道，成了肉身的耶稣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光，就像自然的光能够使人看见，而这个特殊的光是在耶稣里面。换句话讲，超越一般性的自然的光使人可以看见。看见什么呢？我举一些例子。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花功夫讲所谓的创造论，我也不会在这里跟大家花太多的功夫讲说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这个万有是 创造而来的。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比较小的东西，在这里我天这个字我用一个星星打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英文翻译本是这样的， In the beginning， 起初，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英文的翻译本有什么特别？ The heavens， 这天跟地这两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语文都有用定冠词，也就是说很具体的在指明一个物件，但是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出来了，原来的字这个天是复数，换句话讲我们的中文翻译本没有把它翻出来，真正按照原文翻译的话应该说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那进一步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对了。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复数 heavens。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的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天那个字是同样的字，是复数。Shamayim 是一个复数的名词。那有人会说为什么复数呢？是不是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当他讲到天的时候他就会用复数？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里面让你看到另外一个字穹苍 sky 是用单数，两个不同的字都是在讲同样一个，就是天嘛，对不对？ heaven sky 两个不一样的英文字都是在讲天，但是一个用复数一个用单数。我请问大家，在我们的认知里，天不就是只有一个吗？为什么几千年以前写创世纪的作者跟写诗篇的作者用复数来描述诸天？为什么？他们的肉眼看到什么了？今天如果我问你说，哎，看天上，看天上，你有哪一个人会问我，哪一个天，哪一个天？看哪一个天？天不就只有一个吗？就往上看就是了。创世纪的作者，诗篇的作者，他们看到什么了？那我告诉你，他们看到什么？或者说，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的人，我们的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美国航空太空总署用超强的太空望远镜，他们观察，他们估计宇宙有2000亿个星系，这个你是上网可以查的，我刚才说过你只要上网查都会查到。人类现在可以观察有2000亿个星系。什么是星系呢？星系的定义就是许许多多的星球，不管是星座 star 就是不会动的，或者是行星 planet， 许许多多的星球借着一个共同重力维持之下，而又相隔于其他类似体系所组成的叫做星系。那地球是银河系中的一个行星，地球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诸天有多少天？2000亿个天，每一个星系里面，估计银河系里面有4000到5000亿的星座和行星。这个是现在用超强的探测望远镜观察到的。几千年的人看得到吗？人的肉眼看得到吗？创世纪的作者凭着肉眼看到，还是说除了借着肉眼所辨识的光之外，有特殊的在道里面的光使他看见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肉眼的光只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在2014年《纽约时报》里面3月17号登了一篇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一个文章，它的名字叫做 Space Ripples Reveal Big Bang's Smoking Gun。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把这整篇文章都读完了。它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说，有一个外太空的这个太空物理学家，哦，这个人脑子非常的好，他观察了许许多多外太空的这些星系的这个问题之后，他心里面就想到一个理论，他就想，他说或许这个宇宙成型时候的这个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的能量强到一个地步，当这个宇宙开始膨胀的时候，它膨胀的速度比光速还快。哇，你想想这个科学家的想象力多好啊，这世界上没有比光速还快的东西了，对不对？人所能够测量的最快的就是光速。这个科学家说，他说有没有可能大爆炸的时候宇宙膨胀的速度 The inflation of the universe 比光速还快？那如果是这个理论是对的话，那表示在你还没有看到光还没有到之前，这个宇宙已经膨胀到那个位置了。也就是说，等你看到的时候，是很久以前膨胀到那里为止看到的。然后隔一会儿你又看到，换句话讲，这就是他所观察到，好像在这个星系，整个2000亿个星系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波的一个现象。所以才会说 Space Ripples。余波。那这个太空物理学家就说，他说有没有可能，如果这个理论对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虽然我们已经大爆炸已经不知道发生多少年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继续的去探测到它存留下来残余的余波？这就是这篇文章。我告诉你，我读了半天之后，这只是我唯一懂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跟你解释，我就不能再进一步解释，你们自己去读这篇文章。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他说这个科学家说，外太空的余波显示出 Big Bang 的 Smoking Gun。 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Smoking Gun？ Smoking Gun 是一个法律犯罪学的名词。Smoking gun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犯罪的行为发生了，枪击了，美国有很多的枪击，对不对？太多的枪击了，多到一个地步，我们今天都不想看新闻了。枪击发生了，发生的现在的那个当时的时刻，没有人看到，可是一个枪只要扳机一扣，子弹一发出，那个枪就会有什么味道？火药味。那个枪击的火药的那些烟味， 这叫做 smoking gun， 也就是说一个犯案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看到这一个嫌疑犯开枪的一刹那，但是找到那把枪了，发现那个枪上有他的指纹，又发现又有那发射的余味，再一检查那个弹道那个子弹，法律说我们从这些后来留下的证据认为这个人是开枪的当事人，这是法律的名词 smoking gun。 我花这么多时间就想告诉大家，这就是科学现在用了最先进的科学，已经目前人类的极限，只能够很兴奋地说，哎呀，虽然大爆炸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大爆炸的 smoking gun。 问题是谁是那大爆炸的开枪者？是谁引发了这个枪的枪击 Big Bang？ 找到了 smoking gun， 却没有办法继续再探讨是谁引发了这个大爆炸。刚才给大家看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古时候的人没有测量外太空的特殊望远镜，诗篇的作者也没有，但是他们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多少天不需要知道，因为重点不是在究竟有多少天，重点不在于说哦，我们现在知道有2000一个星系，重点是神创造诸天与地。诗篇的作者就更直截了当了，他说诸天众多的天，他也不在乎告诉你他看到了几个，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是创世纪的作者，诗篇的作者，在永恒的道的里面，特殊的光让他们看见的。而这个光现在在20世纪前成了一个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现象，出了什么特色？第一，刚才给大家读过，这个光是真光，真理的光，它照亮一切世上的人。这个光它可以照亮到什么程度？一切的人，所有的人，真的这么厉害？真的有这样子的果效？是的，这个光可以照亮一切的人，甚至于是生下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光的人。这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约翰所记载的那一个事件所显示出来的，就是瞎子的眼睛得医治的这个神迹故事。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只是一个生下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光的人得到这个真理的光，真光照亮的话，故事就不是这样写了。事实上在这个瞎子被照亮之前，就有人
需要被照亮，因为是一切的人，所以周围的那些人，肉眼看得见的人都被照亮。这是这个故事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特色。可别按一下，我这个地方控制有问题。哦，好，一开始约翰是这样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这个瞎子被照亮之前，周围的人同样的需要被照亮，就是这个门徒。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故事不需要这样写。这个故事可以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过去医治他，他就看见了，皆大欢喜。但是在这个事情的时候，约翰记载这段话，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门徒需要被光照，这个问问题的门徒跟那个瞎子一样需要真理的光。在这里他好像在问问题，但是他知道的蛮多的了，所以他说，看啊，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他已经知道答案的范围了，要不就是这个人，要不就是他的父母。所以当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表示这个门徒需要在耶稣里面生命的光。在这里并不是说耶稣说这个人没有罪，这里也并不是耶稣说他的父母没有罪，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要指出门徒问的问题，如果就着门徒问的问题来找答案的话，那个答案其实是死路一条。因为不管是答案是这个人犯的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的罪，然后呢，瞎子照样瞎子，罪照样是罪，没有任何的解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候会想，其实人看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的耳朵是很敏锐的，他躺在那里要钱，然后有人走过去说，拉比啊，看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你回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有时候有类似的恐惧？你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打击，当你还年轻的时候，还傻傻的会跑去跟你的朋友讲，跟你的同学讲。可是等你人生开始有了一些经历之后，你就发现受的打击有痛苦，宁可自己躲在黑暗的角落舔那个伤口，绝不跟任何人讲。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尽是一些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人，不是吗？你看人，看人就是这个样子。我发现人世间为什么会人的关系是如此的淡薄，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是这个样子。好多年以前 我们认识一对夫妻，表面上看都好好的，一直聊一天，一直到一天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爆发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这个妻子失踪了，纸包不住火了，这个先生跟我讲他们夫妻之间累积了几年的问题。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这先生就是用刚才我类似的方式回答我，他说我生命里面的问题，我宁可自己咬着牙单独一个人承担，我不要看别人的眼色，我不要看那些虚情假意然后在我背后嚼舌根的人讲的话。拉比，这人生还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我在这里面也多讲几句话。我如果把现今的基督徒跟这个门徒来做比较的话，这个门徒已经是跟耶稣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跟耶稣的？是不是？是吗？我如果把它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可不可以建议，我知道这是布道会，按道理是应该讲给非基督徒听的，我可不可以讲一些给基督徒听？我不知道基督徒可不可以从这个事情里面明白，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知之明，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跟别人讲明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所认识的真理的时候，有一些论题我们若是承认自己不知道，可能胜过表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且知道的很有把握。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基督徒要变成一个没有 conviction 的人，我们要有很深的确据，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非常清楚的表示我们心里面信的确定，我们很可以确定的表达我们对于真神的认识，根据于这个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还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表达我们对罪的认识，还是一样根据这个圣经所表达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经历。我希望基督徒不要常常跟非基督徒说你不信就是因为你有罪，你骄傲，我们倒不如有自知之明的讲自己的骄傲。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表达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根据这个圣经的描述。但是有一些论题不要太确定，不要讲的那么斩钉截铁。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发现有些时候基督徒跟还没有信的人谈论的题目，僵持的那些东西，不见得是基督徒应该坚持的。譬如说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几年，我如果今天问你，你会怎么回答？有很多基督徒说就是六七千年。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年龄是几年？啊，一万年左右吧，两万年。那有一些非基督徒就说不啊，有很多的化石，也这个化石的分析还找到一个人像这个人，好，发现这个化石不是六七千年，而且不是差一点点，是差几十倍几百倍。哦，那个不是人，那个不是人，我们就说那个不是人。然后有人就说这个地球的化石显示出有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的可能性。我们的六七千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六七千年就是把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亚当的家谱、诺亚的家谱、闪的家谱，谁
多少岁的时候生了谁，那个人多少岁的又生了谁，多少年死，我们就把这些年都加起来，差不多2000年加到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时代，因为说他出哈兰的时候，根据其他的考古文献，哈兰这个城这个区域在近东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点，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的人，所以从亚当一直算到亚伯拉罕2000年，亚伯拉罕到公元0年是2000年，现在是公元2000年，所以我们一算是6000年，这是我们的算法。问题是，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这一些家谱，是不是圣经提供我们来算人类历史？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而更清楚的一个现象，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记载当中，本身那个记载就带着足够的模糊性。为什么？因为那里说上帝用了6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问题这个天是什么意思？有些基督徒就坚持这个天就是24小时。所以从亚当开始算，算到亚伯拉罕，因为亚当是第六天造的嘛，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只花了6天。可是你如果看创世第一章的记载，第一天神创造了什么？光，就把黑暗分开了，很有意思哈。大爆炸，如果一爆炸的话，那测不透、无法测量的能量的这个爆炸出现的大概也是光。第一天光就把暗分开了，第二天造了大气，就把水分开了，就是大气之上的水，就是水蒸气，就是水气或者底下的水。第三天把陆地跟海洋分开了，第四天创造了两个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月，就是太阳跟月亮。那我想请问，在第四天太阳月亮被照之前，前面三天的天是怎么规划的？是怎么制定的？当太阳被照、月亮被照之前，我们今天因为地球的自转，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昼，什么是夜，24小时。换句话讲，圣经本身的记载就已经带了足够的模糊性，所以我们遇到这些话题，不要像那个门徒，好像自己知道的很多。然后，耶稣医治的那个瞎子，对他说：“你往细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在耶稣里面的光照亮了门徒之后，就照亮这个生来瞎眼的。因为真理的光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个真理的光可以被人抗拒和排斥。接下来记载的，我今天没有读，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当时的人对这个瞎眼的人能看见的反应。第九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这个是认识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他现在的情况又吃惊又否认，甚至于对一个已经认识一段时间的人都无法。所以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而这个人自己说是我。我在这里稍微对一些福音朋友讲，有些人会问说，你们基督徒真的相信耶稣行那些神迹吗？记载在福音书上的耶稣行的神迹是真的吗？我就引用一个神学家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些反应。他说，对于神迹这个问题，耶稣是三一真神差来挽救这个世界的弥赛亚，他所做的这些奇特的事情正是要显露出当创造万有的真神重新恩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要产生的美好的结果。难道世界上的人宁可没有这个世界有可能改变的期盼吗？换句话就是这些人的反应，对于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能看见之后，不是很惊喜这件事情，反而是想要否认它。难道我们真的希望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盼望吗？我在30年前还没有奉献的时候，是团契的组长带团契。我们那个团契来了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姐妹，然后我们团契每个礼拜结束之后都会请大家提出一些祷告的事项。这个姐妹每一次提的就是希望她的先生也愿意到教会听福音相信。这个姐妹个子很高，174-175公分，嗓门很大，很能干的人，是搞电脑的，在一个很好的电脑公司工作得很好，也就是说是那种撑住半边天的那种材料的人，懂不懂的意思？嗓门也很大，讲话很冲，讲话很冲的一个人，就是很直的一个人。所以不难想象她跟她的丈夫之间的应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到我们团契聚会一段时间之后，提到祷告事项时候就开始哭。他就讲他的先生怎么样的挖苦他，他的先生有些事情他不大赞成，他不大赞同他先生他提出的时候，他先生开始挖苦他，撤，你信耶稣信了这副德性白信了，意思就是说少跟我谈这些。而这个姐妹她为什么哭？因为她又自责，因为她的确是一个蛮冲的人，但是她又自责，她又不甘心，因为若是她以前从前的她，她先生不敢跟她这样讲话的，那后果不堪收拾的。而他信了耶稣之后，现在他心中只要一说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算了吧，白信了，他就把那个气硬生生的吞下去。我要跟大家讲的是，2年之后他的先生在我们教会要受洗了，
先生的受洗见证。
他先生说，他说我太太在 AT&T 查经班信耶稣，
马上我就注意到他改变了，我很惊讶，但我绝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他的改变对我有利，懂这意思吗？他的改变对我有利。
我希望基督徒也能够让人看到这些改变。
这群人看到了，又惊讶又否认，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从前瞎眼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当时的宗教的专家。
我们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经文都打出来，我把之间的一些对话稍微讲一下。
这些法利赛人就问这个瞎子，说他是怎么看得见的？你就是他是怎么看得见的？这个瞎子就描述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然后他又问这个瞎子说，他是怎么样的人？虽然他们问这个瞎子，但是他们并不想知道答案，因为后面说什么，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所以问了半天之后呢，就把这个人的父母找来了。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你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问这个父母，这个父母说什么呢？这父母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就不知道，你们自己问他吧。所以后面，所以等到问了这些父母白问之后，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来，然后又问他，然后你注意他问他什么哈？第25节，法利赛人要否认耶稣所做的事情，说这是个罪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 他承认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说，有一样事情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如今能看见了。26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你听这个人的回答哈，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回答你们了，
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恼羞成怒，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就是把犹太人从他们的会堂里赶出去，驱逐出去。
这对犹太人讲是很严重的。我们今天不能够了解它的严重性，但是这一群人就把他赶出去了。
这些人抗拒排斥真理的光照在人身上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人是会抗拒光的。你有没有早上想睡懒觉，然后有人把窗帘突然间拉开，光突然间在你面前出现，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闭起眼睛，没有用， 所以你就翻身过去，还没有用，你就用手遮着眼睛，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有光，最后钻到被窝里。这就是这群人所做的事情。有人会问，如果这个真光可以照亮一切世上的人，为什么可以被人抗拒跟排斥？我就学着那个瞎眼的人这样说，为何人会排斥会抗拒，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真理的光有人会接受，接受之后的结果就是最后真光使接受的人遇见光明。这是刚才约翰福音一开始介绍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这样子最后的结局，约翰福音第九章35到37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要在这边解释一下，这里面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中文把它翻译成遇见，好像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偶然，因为前一句已经说了，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中有些英文本翻的就很正确，他们这样子翻译 having found him， 找到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文翻译成遇见的这个希腊字是 Eureka， 有没有人听过 Eureka 这个字？有没有人知道 Eureka 这个字？这个字是一个有典故的一个字，这个字的典故是在公元前的3世纪，在希腊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城邦 Syracuse，他们的王定做了一个王冠，那个珠宝商跟他要价非常的高，这个王说，为什么这个王冠这么贵？珠宝商说，因为这个王冠除了这些珠宝之外，其他的部分是纯金打的，所以纯金是贵的，所以这么贵。那这个王他我怎么知道是纯金呢？他知道这个王冠的重量，他可以称出这个王冠的重量，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体积是多少，所以他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纯金。他就把他城里面的智者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他就说，你们哪个人可以测量我这个王冠的体积？我现在知道它的重量，我把这个重量除了体积，我就知道这个密度是多少，我就晓得是不是纯金。他就告诉这些智者说，你们去算。那个时候希腊已经这个几何的观念什么都已经有了，那是所谓的 Golden Age 已经开始了，在希腊的文明里面。但是人没有办法，一个正方形，一个正方的立体，长方的立体，他们都可以算，他们都知道怎么算，但是这个不规则的。结果在这个智者当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基米德，你们晓得这故事了吧？有一天阿基米德要洗澡，澡缸里装满了水，他就往里站进去，一站进去，哎，这个水怎么往外冒呢？他越往底下泡，这个水就往冒，突然之间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他自己的这个身体，不规则形状的身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不规则形状的。他就明白他自己的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身体，泡进这个水的时候，水会冒出来，是从他这个身体挤出来的。他就晓得说，啊，我如果把一个不规则形状的东西 放在这个水里面，它挤出来的水的容量我是可以算的，所以它就跳出来，从那个走缸里跳出来。古书的记载是阿基米德什么都没有穿，赤裸的全身跑在 Syracuse 的城里面，大声的喊，你们猜他喊哪一个字？ Eureka Eureka Eureka，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答案了，我精心思虑之后找到答案了，我费尽心思找到答案了，是这个字，是这个字。加州的州印，每一个州都有州印，加州的州印上面的那个字就是 Eureka，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到加州去找什么？黄金，所以加州的州印是 Eureka。耶稣去找到他，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是我自己读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耶稣第一次告诉一个人说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这样子的精心来找你？有谁？有谁让你觉得自己那么的珍贵？我一开始有跟你们说，我在中秋节的同学会的晚会里面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去套近乎讲话，只套到一个字。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Linda， 然后就什么就不讲。我说你念什么，他说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就再也不跟我讲话。我那时候刚到美国才一个多月，英文还不大会讲，隔了一个礼拜我就去 Computer Science 的 Department， 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的新生 freshman 上课的教室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固定的？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那个秘书，我是用很差的英文讲的，他说 what do you want？ 我说 I'm looking for someone， 我还没有讲得这么好。他说 who？ 我说 Linda。 他说 Linda what？ 我说 I don't know。 他说我不能帮你。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们新生的那个上课的教室告诉我？然后我就有事没事我就去那个按照那个大楼的门口等。有一天从那个楼里走出来一个，我说哎，怎么碰到你，好巧哦，遇见你。那个女孩子现在是我三个孩子的妈。世界上有没有人这样找过你？真光使接受的人越见光明。做神的儿女，它的意义跟价值你会越来越发现的，越见光明。这是耶稣当年行走在人世间他的自我介绍，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世上的光。这个真理的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你要不要他照亮你？你愿不愿意说我不抗拒这个光？你愿不愿意被找到？我们一起祷告。
低头吧。耶稣是真理的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我们不要东张西望，你当中如果有人说我需要被真理的光照亮，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或者你至少愿意表示说，我不抗拒真理的光，我不排斥。有这样愿意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请放下。或许你没有什么把握，因为你实在看得并不清楚，那我告诉你，因为这个光的特色不是你能够用你的肉眼的辨别来看见的。这个生命的光是在耶稣里面的。如果有人至少愿意这样表示说，我看不清楚，但是神是万能的，他看得清楚。我今天晚上愿意把手举起来说，神啊，我在这里，你可不可以看我？有没有这样的人？也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好，我现在为刚才已经举过几次举手的几位来祝福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人能够迎接你，真的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真的不是靠人自己的判断。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试着带着多一点的说服力，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他们产生一些愿意。但今天我们很诚实地说，耶稣啊，全然是你自己的恩惠，不离不弃，使人能够认识在你里面生命的光。为刚才几位举手的，特别是年轻人祝福祷告，愿意他们也越见光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